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读。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便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我们最主要看前半段哈，小字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那我们知道大卫，神借着大卫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把他的故事写在圣经上，也借着圣经所记载他的故事来教育我们。那圣经关于大卫的篇幅非常多哈，那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在那么早的年代，西元前1000年左右，就可以得圣灵多方的指教他。好，神希望这一个人，我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大卫的后裔，是不是？我们也要当大卫的后裔，我们不仅像亚伯拉罕那样以信为本，我们要当一个寻求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一生一世寻求他，一生一世瞻仰他，寻求他的面。好，那我跟大家彼此，我们彼此来 review 一下，我们彼此来回想一下。回想的功夫是很宝贵的，我们学一学，要常常回想哈。我插进一个小见证，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要联考啊，我是台南初中毕业的。我们那个学校以前听说是曾经是流氓学校，后来一个很懂得教育的校长去接管，那有也很懂得是训导主任去接管，然后用对了政策，让学生自治哈，所以整个学校整个都不一样了哈。啊，听说。我们那个学校出了很多状元，我们考试是第一志愿哈，是男女合校，女生是台南女中哦，台南市女，我们是台南市中。啊，那个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讲，我们联考，我们那个学校联考差不多所有人都会上哈，因为程度大家就是这样子。那个快要到联考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学习那么深入你的心里面啊？老师啊，学生啊，我们彼此都会讲，可以怎么样使我们所学的不仅了然于心，而且记在我们里面，联考的时候能够拿出来应试哈。这样，结果他们就说那个，他们有人就说他们去访问那个状元，访问了几个状元呢、啊？你们怎么能够有那么好的成绩啊？他们几个人说，大致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很认真的哈，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也是让你们知道，我们要寻求宇宙之宝，应该比这个还认真哈，因为他只是要寻求一个好的学校读而已哈，我们要寻求个宇宙之宝，应该比这个还认真。他们说，他们呢，每一天就读啊。你要预备联考，每天就读。你知道我一上高三的时候，第一天我们的老师立刻跟我们讲，明年的7月1号，今年是9月啊、哦，现在是9月，明年7月你们就要那个联考，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怎么生活？要如果要暂时得利，要暂时如平时，平时就要如暂时。哦，他教我们怎么运用时间哦，怎么看报纸哈、哦，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听他们讲，他们就说， 在他们预备联考的那些日子里，每一天读读读，读了以后呢，他们晚上睡觉以前呢，很多会都这样讲，晚上睡觉以前呢，他们就一直在 review， 躺在床上他们就在回想我今天读了什么，读的那个重点是什么，问一问自己啊，打一打题目啊，如果说哦忘掉了，起来再翻书，就是要把自己所读的呢就那样生命在自己的里面哈。所以 review 我知道 review 就是反复温故知新，反复的回想。圣经也讲你要回想上古之年古时之日神的作为，你要回想你是怎么坠落的，你要回想你当年跟神的亲密相交之情是怎么进入的。好，所以这个 review 很重要哈。那我们来回想一下，从神借着大卫的这个真实故事里面，我们得了什么教育？现在是大家都来讲到哦，想一想，你们想一想，大卫，神借着大卫在教导我们什么？从大卫的生平，我们得了什么教育？保罗跟提摩太说，要在信上得了美好的教育，从主得美好的教育。我们得了什么教育？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好，我们具体的，就是具体的，大卫什么样的事？他敬畏神，寻求神，很跟随神。还有呢，每个人都可以讲，
信心很大。
信心很大。还有呢，赞美。人看见的时候他顺服神，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他顺不顺服神？顺服神。他忠心，对不对？他父亲托他的羊，他就忠心。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牧童，熊来了，狮子来了，他如果跑掉，他的父亲也不会怪他，我儿子的命比那些羊的命还重要，对不对？父亲不会怪他，可是呢，他心里就觉得我的父亲，我把这个羊交给我，狮子来了，熊来了，他不容许这些动物把这些羊抓走，他跟他们打，那怎么靠神？他就在那种人没有看到的地方，他在依靠神。他的信心是这样来的，信心是要借着信靠顺服，一方面我们信，所以能够顺服，一方面呢，我们顺服了，我们的信心增长就更能，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因信以至于信。所以大卫的信心是这样操练来的。为什么神会用他做王？神眼睛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越来越一句话很叫我敬畏，神都看见了，神都听见了，他知道一切，所以不需要跟人家去分书，不需要哈，除非神要你去，你就去。那大卫呢？他是一个顺服的人，还有一点，他怎么样？他在不在乎神的荣耀？他在乎神的荣耀，他不顾他的生死，他在乎神的荣耀。他不顾他的生死，他只想着我要忠心。好，这一个未受割礼的这个人，怎么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为了神的荣耀，他不管他，那么高大的人，我会不会被他杀死？他没有想到这个，他想你是靠着刀枪来跟我攻，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他就是要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还有呢？大卫也教导我们，我们刚唱那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就流泪了。那时候信章带我们唱这首歌，我第一唱我就流泪。后面说，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神怜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吸引我来寻求他。那首歌非常宝贵，诗篇二十七篇。他是一直在寻求神。神跟他说，他听得到神的声音啊，对不对？诗篇二十七篇，你对我说，诗篇二十七篇，你对我说，你们当寻求我，对不对？诗篇二十七篇好像是第八节，是不是？啊，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寻求他的面就是什么？主的同在 ，presence。In the presence， 你可以说是 in the presence of 某某人，你可以说是在某某人面前，你也可以说在他的同在里。presence 就是在这里，对不对？寻求神的同在，这一点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对不对？聆听神的声音，寻求神的同在，他凡事求问主。我大卫身上太多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你去看诗篇二十五篇，神啊，我耐心等候你，我终日等候你，愿我的心存全正直，因为我等候你。他等候神就是瞻仰神的荣美，他欣赏耶稣，欣赏神，他渴望像神那样存全正直。还有没有？大卫这个人的气度大不大？大，对不对？他气度很大，所以你看那些跟随他的欠债的困窘的，后来都成为勇士。大卫有没有历练人性的很多软弱？还有他有没有当了王以后他就把神抛在一边了？没有。所以拿单可以指责他，对不对？这是一般的人居高位的人很不容易，他认为我是王啊，施洗约翰的头就被砍掉了，对不对？拿单的头没有被砍掉，感谢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刚刚那个都非常重要，那些都能够使我们在活人之地经验神的恩惠。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我们发我们今天要谈诗篇五十一篇五到六节，我觉得这两节对我而言，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对全世界的人而言，这两节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五十一篇，第五节、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两节非常重要，这两节要摆在一起看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内里诚实，我们才容易被神光照。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 那为什么这位神造人就是要跟人相交，这位神造人就是要来祝福人，可是神被卡住了，被罪卡住了，所以这个罪一定要除去，罪这个最基本的不除去，神的祝福就没有办法临到。好，那这个罪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怎么这个时候还在讲？但是我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到现在，我还在被光照。我以前所不够清楚的罪，不是完全不懂，是不够100%的降服，这个就是罪。好，我还在跟神 argue 的。我现在跟大家那个，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哈。Behold， 英文有一个版本。ESV 一个版本，这两节前面都有一个字 Behold， 这个 Behold 的意思，他们说是古，我去查字典，他们说比较古的文学体的用法，那个意思就是要提醒人家注意那些可惊奇很一些不寻常的事。所以这两节呢我们要留意哈，我们人是在罪孽里生的，人类的生命如果被比喻作一池水，自从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以后，整池水都被玷污了。我们稍微有那个尝试的人就知道，水里面你只要一点那个墨水或者一点那个红的颜料怎么进去，全部都会染了，对不对？一整池水都被玷污了。如果每一个生命，如果我们人类的每一个生命都被看作是一个器皿，不论是大器皿或小器皿，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尊贵的或卑贱的，反正就是器皿。器皿里面就是要装东西，对不对？器皿里面装水。好，如果每个生命都被看作是一个器皿，装的都是一样带着罪性的水，所以在还没有得救之前，每个人的生命不同的表彰，只不过是带着罪性的生命，用不同的形式，或者优秀一点，或者卑劣一点，或者有艺术一点，有修养一点，或者很粗鲁一点，只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已，流露出来而已。好，那我中间讲，天然人的生命表现得再好，最最好的也不过是出于地的，也只能相似于神美善跟不朽的生命，但绝不等同于神美善跟好的生命。那我想这句话，我但愿你们能够了解哈。我们学过数学都知道，相似跟相等不一样。好，这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跟神的生命相似，看起来相似，可是并不相等。那这一点呢，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去到一个学校教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碰到一个老师哦，他那个修养之好，连他的女儿都说他的父亲在家里的行为是可圈可点，我要跟他爸爸传福音。那个小课不用了，我们这个当儿女的看着我这老爸哦，他在家里的行为言行举止可圈可点，别人需要福音，我老爸不需要，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很好的基督徒老师哦，在学校被称赞的基督徒老师哦，看到他哦，都觉得汗颜，这样的一个人。好，东方西方的哲学涉猎很多的一个人，教中文的老师，我跟他传福音，他跟我说，柯老师，我的学生在周记上有一次写说，他很诚实的讲，写说我们教会是教会，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我们里面很多基督徒老师，我们的导师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导师的行为优于其他的基督徒。 是这样子的人哈、哦。所以我一去到那个学校，立刻有一个干事就把我去那个学校是大概那个学校成立88年啊，好像88年还是89年，他就把一个成立八十年的那个纪念周刊给我看了、哦。他说：“请你看这个。”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先看了再说哈。”啊，就是这个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公益乎慈爱乎还是什么哈？就是仁义跟就是文章是这样。啊，我就读，哦，读完以后，他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读了这个文章怎么样？”我说：“这个人是谁？”他说：“这是学校一个老师，因为我才刚刚进那个学校。”那我说，一个基督徒的干事跟我讲，我说：“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他说：“你读了他的文章，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说：“哦，他文章写的真的是道理很通啊，真理很通啊，好。可是好像他不是基督徒，那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恩膏，那时候我还不懂得恩膏这两个字，我里面的感觉就是没有共鸣，就是没有滋润这样子哈，就是一些很好的字句这样子。后来我就更知道恩膏哈，神给我们的恩膏不是假的，是真的。果然我跟他传福音，他这样跟我讲，我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摇头叹息，柯老师，你要去追随宗教的这个？我说不是宗教，是我们的主在带领我。我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那一年，主给我一个挑战。他真的很会看人哦，他比一些基督徒看得更准哦，对一些事情看得更准，他懂得知识跟智慧的不同哦。所以我说，主，我感谢你让我一进到社会上立刻碰到一个这么棒的人。所以再好的生命，连他的女儿都说，他的女儿自己是基督徒哦。后来他女儿大概后来也没有怎么好好追求这样。但我老爸不需要，我老爸太棒了。所以神借着这个让我去思想，我说这个人他的美好相似于神，可是不等同于神。好，那罪是什么？所以他里面的生命还是有罪性的生命。所以罪是什么？罪不一定是不好的。我们看一下定义，罪的定义，以赛亚书53:6，我们来读圣经好不好？以赛亚书53:6，神跟那边跟我们讲罪的定义。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在讲最基本的 ABC 之道，这是非常重要的。53:6，我们一起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前半段就是讲我们生命的光景，后半段就讲耶稣的救恩。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真的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不论我们的动机多好，不论我们的动机多么可圈可点。我自己经验过，是有一次圣灵亲自跟我解释什么叫做罪，就是偏行己路。那时候我为神发热心，要传福音，要预备自己，很好的动机去看书，那个书影响到我的信仰。神说丢掉这本书，放下这本书，不要看这本书。我已经被那个书引诱了，好像被他牢笼了，丢不掉，我需要丢得远远的，然后再去把它捡回来看。丢的就是好像有一个捆绑那样。后来神怜悯我， 借着人为我祷告，借着我去参加特会，神跟我说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当我在听讲道的时候，那个罪就是那本书，然后里面的字就是偏行极路，你再看这本书就是偏行极路。所以我就明白了，当我把那个放下的时候，当天平安如江河充满我。我是经验中被神教导的，所以罪就是偏行己路。如果我们这个人类的生命像一池水，有罪性的水，如果神的生命也是像水流，像一道生命水的河，那罪就是没有悠游在神生命的潮流中，随他的心意流转，那就是罪。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好，当我们在讲罪的时候，有两种情形，有一种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好，下面圈圈里边，如果我们的一些言行举止，好，我们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态度，哈，动机，哈，如果是跟一国一族似乎不错的习俗文化，或者跟良心好的道德相悖的，这个罪很容易认出来，对不对？很容易啊。下面讲哈，比如说大卫犯奸淫的罪，谋杀人的罪，这个很容易认出来。还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的那个罪，很容易认出来。还有假见证啊，偷盗、诈骗啊，强暴待人，言语的强暴，或者是肢体动作的强暴，害人、损人、伤人，这个都是罪等等，这个都是罪。骄傲、嫉妒，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罪，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有一种，我现在特别要谈的就是下面这一种。若跟人的常情不相悖，依人的眼光来看，也是可羡慕、可佩服的。这一类的偏行己路，需要神很大的怜悯光照，才容易被认出来。我刚刚讲那个见证，就是这一类的。那是神的怜悯，啊，神的话是一面镜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以我们去读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美，可以看到神喜悦的，神不喜悦的，啊，像一面镜子，如果圣灵高抹，它就会显出光照的果效。我们很多人都经验过，谨慎经验过，对不对？好，神叫我们不要论断人，神叫我们要彼此相爱，神叫我们要是就是，不是说不是，不要虚晃。好，神叫我们要爱惜光阴，种种哈，种种。好，那这个比如说约伯的字义，那约伯，我们看约伯记，约伯有没有犯罪？约伯没有犯罪，但是约伯的自义就显为罪。他原来没有犯罪，约伯原来没有犯罪，是神容许撒旦来测试他，对不对？那人去解读约伯的遭遇，好，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很会去解读人家的遭遇，就把人家都解读错了，他三个朋友就解读错了，对不对？好，那约伯自己也很冤呐，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四十章。约伯记四十章，他原来没有犯罪，可是当他面对他的遭遇，他不知不觉想到他过去怎么样怎么样的行为啊，现在居然这样。我们来看了四十章第七、第八节，神对约伯说话，哈。我们先看第七、第八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下来好了，四十章第一节读下来，我们一起读到第八节。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约伯的罪就是这个，显自己为义，废弃神所拟定的，他跟神求死哈。他认为神这样对他不公平哈。我对这个很有感受。第八节，第七、第八节说，你岂可废弃？第八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拟定，神拟定的，因为神，我看下面，下面有讲，神知道如何有效地做工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说，神啊，你来经营，在我里面经营建造，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在地上有所看见，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好，他仰望那座神亲自自己经营建造的那一座城。我们也跟神这样祷告啊，神啊，你来到我的里面经营建造哈。那我们都知道，神要拆毁我们，然后神还要再重新建造。啊，拆毁的过程很痛啊，很多的患难啊，很多的不合理呀、啊，啊，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跟神讲，啊，我这个人也是，啊，我跟神祷告啊，有一次在聚会，我说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自己。那是神的感动，我们不敢不顺服，我就祷告，神啊，求你救我们。我们宣教书里面有一首歌说，啊，主，求你救我脱离自己哦。我们唱那个歌哈、哦，我就说啊，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自己。我也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我顺着感动，不敢不顺服就祷告了。有龙教授就说，这类祷告神很喜欢听。小心神快开始做工。好，所以那个圣徒，古圣徒也这样讲，有一些人哦，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他们顺着感动，他们真的那么的恋慕神，就这样祷告了啊，神就照他们所祷告的就垂听了。好啊，神是啊，神要来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神拟定他的道路，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很有果效的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建造。他量给人的道路踪迹何其难测跟预料。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说，啊，神居然要量那种环境给我，如果我早知道，我怎么会去祷告？不会祷告，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argue 哈，argue 了一段时间，我怨什么？因为我常常都是挨打的。啊，这些人追寻求神的，自己明明错了，不来跟人家道歉，还来责求我饶恕。我这件事我很多次我过不去，我不想，不想就过去了，一想起来我就梗在那里。一直到有一天，到有一天说， 神似乎说，我如果不 push 他们来跟你道歉，你就不平吗？诗篇三十七篇怎么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七篇好吗？神的话都对我们有很多的指教。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有时候一个功课我们没有学会，神再量一次，再量一次，用别方别的事件，可是都是要我们学同样的功课。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不知不觉恶待我们，他们的路还走得蛮精彩的耶。有时候我们就，神啊，怎么这样哈？我们来看，因为神制作人，这个时候这样做他，那个时候那样做他，所以神跟我说，如果我在那个点上没有 push 他来跟你道歉，如果他没有醒悟说他这样是恶待你，你就不平吗？好，所以神的话这样讲，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好，我们一起读。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心怀不平就容易作恶，因为人的怒并不成就神的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神也说嘛，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不要以恶报恶，不要幸灾乐祸，这都是神的指教。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只要祝福，只要祝福哈、啊！哇，神有很多的指教哈、啊。那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偏行己路，因为我们没有随着神的心意悠游流转，我们就是在持定自己的路，持定自己的方向。好，那你看神在这边给我们怎么说？神的话这样讲，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第五节，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事交托神，把我们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神用火炼的试验来熬炼我们，像熬炼金晶一样。时候到了，渣子都浮出来了，神都挪去了。这个窑匠看到这个渣子挪去，能够看到他的面貌了，可以了，他火就关掉了。那如果我们自己一直那哇哇叫哇哇叫，还不愿意学的话，渣子还在，还要继续练，继续练，练到那个渣子都挪去了。那我就是这样被神痛痛的，好久以来，每一次我们的牧师就说：“哦，你像约伯一样很义，对不对？”哈，嗯。那我说，那你像约伯的朋友是不是呀？yeah. 没有，我服了神，我服了神。当我愿意服的时候， 神不亏待我，信靠顺服常常就是在这个时候显明它的功效。环境好的时候信靠很容易，在这种要违背我们天然人叫我们含冤的时候，应该把这些放下，转眼不看这些来看主。神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所以神所拟定的，我们能够说神不义吗？我们能够说神不公平吗？不能。因为神的用意就是要我们看约伯记42篇1-6节，42篇1-6节，那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神定义给约伯一个好结局，他知道约伯可以的，他可以经炼这些熬炼的，神给他这些试炼一定是让他可以往前走的。神的目的就是要他亲眼见神。我们一起读，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神就是定义让约伯有在人面前有那么好的行为，他对神也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要让这一个人跟神有那么直接那么亲密的一个接触，亲眼见神。要达到这个，他需要把天然的一些遮蔽拿掉。好，所以神许可这种事情临到哈。那另外呢，这是一种罪哈，这是一种这种自义，这个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才能认识。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讲的，约翰福音7:24，耶稣讲的说，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是我们人也很容易犯的毛病哈，不是我们故意凭恶意，而是很容易犯的毛病，很容易凭外貌来断定是非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7:19-25。19-25，好，我们一起读，这是耶稣讲的哈。耶稣对那个一些百姓说，好，我们一起读，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25，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耶稣那些论述真的是真实的，有些人真的是要杀他，还有人说你被鬼附了，谁要杀你？他们还顶嘴哈，那真的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所以那些人心不诚实，自己明明有这个意思，不愿意诚实面对啊，别人就说，哎，他们就是要杀他啊。这件事从哪里来的？就在约翰福音5，就是在那个门，耶稣不是医好的那个38年生病的那个人。我们看约翰福音5:5， 第五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读五第五节到第十节，然后十五章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读。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好，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来看十五节到十八节。那个人就跟他说，哦，那个叫我起来的人是谁？他说，那个人说，哦，我不记得他是谁，因为耶稣就溜走了哈。那后来那个人遇到耶稣啊，他就跟人家讲，哦，就是耶稣。好，我们十五节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读。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人家要杀他。耶稣有没有说谎话？耶稣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是天父的孩子吗？好，他真的是天父，真的是做事直到那个时候，直到如现在天父也做事直到如今。那耶稣看到天父要他做他就做，天父要他在安息日做他就在安息日做，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这个就是信靠顺服。好，那所以人家就要杀他。好，耶稣说，你们这样子不应该讲，不应该按外貌啊。你们在安息日行割礼是没有错。那这个人病了38年，我在安息日使他好起来，父不是也喜欢我们得痊愈吗？父的慈爱不是喜欢常常临到我们吗？啊，这样你们就要杀我，这不公平，对不对？耶稣曾经在一个地方说，你们不要想我会告你们，我不会告你们的，可是你们信的摩西会告你们。他把自己交在按公平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手中。那我们主的榜样是什么？以赛亚书11章3节，我们看一下。这是人很容易犯的错。以赛亚书11章3节，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好，所以后来我越来越不敢随便去判断。11章3节，那这是讲到耶稣哈，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判不平，眼见断是非，也不平耳闻。那我自己被误会过，所以我知道那个滋味怎么样。我这个礼拜六，我去参加郭美江牧师的特会。那他在教导我们，就是心腹，他讲到说，要买火炼的金子，要买白衣穿上，要买眼药膏擦，他怎么讲？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我们如何来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买眼药膏擦，使我们能看见。他说，第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第二要付出舍己的代价， 第三，要付出放下面子的代价。然后就做了一个见证。那不晓得你们当中的人知不知道，在台湾十二月份左右发生一件事啊。我也是风闻呐，哈。那这件事我没有，我没有下什么评论。我说，哎呀，怎么这样哈？我那天听他讲的才知道。我那一天，我礼拜六昨天听他做见证呢，我说哇，一定有很多人误会他。他说，他讲事情是这样，台湾不是说同性恋他们要合法通过吗？什么多元成家案嘛，对不对哈？那就有30万基督徒就依此到台北去示威，就是去抗议哈。那结果呢？这个事情呢就卡住了，就没有通过。那但是还是继续在酝酿哈。那这些同性恋的人呢，他们心里就不服，因为都是基督徒嘛，都是基督徒团体，所以他们因为上网上有时候常有些基督徒的牧者，他们会讲一些道啊哈，一些那个啊，郭美江的很多，人家把他 post 出去的很多嘛哈。他们就上去看，啊，因为郭美江也是反对同性恋的，梁秋韵也是反对同性恋的，他就找这些牧师哈，有一些基督徒的牧师还是支持同性恋的，所以他们呢，他们就从他的网上，这是我从郭美江口中听到的见证，从他的网上呢，就把他断章取义，把他剪辑出一种东西哈。然后就把它编成歌，然后大家来唱，哇，大家都来唱，就非常流行这样哈。他说一下子，他呢说什么信耶稣得钻石啊，哦怎么样怎么样哈。然后呢，他说哇，那几天哦，那个点传率是最高的。那他那个时候他好像人不在台湾吧。总之他知道一些事情，对不起，我只是转述，我讲一个概要，如果不是100%的准确，大概不会差太多哈。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整个人呢，他说哎呀丢脸哦，他觉得他很丢脸哈，他一辈子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哈。他说主啊，我这么辛苦，全世界这样为你跑，这么辛苦做工，你怎么容让这样的事临到我？别人不点怎么点到我哈，把我的东西这样子弄哈。他说真的真的，我服侍真的天上有掉下钻石啊，这是真的啊，真的有金粉啊哈，我不是故意去宣传这个，他这些人就故意把这个东西凸显出来这样子啊。他很难过，他整个人几乎被打败啊。他说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啊，他说神啊，我不要再做工了，我退休了哈。他说我这样辛苦，你没有保护我哈，这样他跟神说怨言。结果那个时候，他说他每一天至少是要朗读10篇圣经的，他是很着重。可是那一阵子，他打开圣经没有办法看，立刻就关注，2个礼拜。都没看圣经，没有办法，整个人荡到一个地步，软趴趴的。后来很多人为他祷告，后来有人为他祷告，那他自己也跟神哭诉，神也跟他说，这是出于我，那说主啊，为什么让这个事临到我？啊，有人为他祷告说，主说，看见神在下棋，郭牧师你是神手中的一个棋。他说为什么要让我当这个棋子？哦，他不要这样。结果后来神自己把他带起来，这个仔细的我已经没有办法记起，就是总之主就把他带起来哈，经过了几天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神把他带起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好像是陈仲惠牧师要他去讲道。那他 照理讲，他说我那个时候我应该立刻说不的，可是我因为他说他对陈忠惠牧师呢，30年来，陈忠惠牧师一个命令他就一个动作，他那么顺服他，所以他没有马上说不。那陈牧师呢，就好像很习惯的，每将你来讲道，好像他就会接受这样。后来说主啊怎么办？我里面是空的，我讲什么道？后来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就在神面前求告主。后来他那天去讲道的时候，他说陈忠惠牧师的太太陈师母是很高标准，从来不随便称赞人的。他说除了 Jack Deere 以外，这个陈忠惠牧师的师母呢是很少称赞传道人讲道讲得好的。结果那一天陈师母跟他说，美江，你今天讲的道讲得好荣耀，好棒哦。他被肯定了，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些，他女儿给他买一个金色的披风啊，别人在别的地方为他祷告，看到他穿着那个金色的那个他那个金色的披风，这样子一挥，好像神的那个兜兜下来哈，就慢慢，总之他就被提起来了。提起来以后，后来他回到台湾，他在听到在新竹有一个基督徒，他原来是同性恋，后来回转了。那这个人是当时在剪辑郭美江牧师的这个东西里边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就跟郭美江牧师说，郭牧师你知道吗，我们剪辑你那些东西，你那边有破除破除砍断砍断，郭牧师不是常常会破除破除砍断砍断吗？他们就学这个嘛，就学他里边这个，就东一点西一点，这样东凑西凑，然后就变成一首歌，然后大家来唱哈、哦。其实不仅是大学、中学、小学都在唱哈、哦。那他说他们当中有人就是这样常常唱，就是用一种揶揄的口吻在唱，唱唱唱唱唱，结果这些人都被转化了。他说感谢主，因为神的话有恩高，他们就在唱这些话，破除破除结果他们被转化了，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回转过来的。甚至有一个孩子他因为这样转过来的，他爸妈本来是离婚的，爸妈因为这个孩子要复合了。他说神做这样荣耀的工作，他说因为有很多人呢这样，所以他们呢就好像是不晓得圣诞节还是什么，他们就去到那个基督教会，哎，你们教会有没有钻石啊？有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好像说郭美江牧师承受羞辱，可是呢这些人呢就对去教会很有兴趣啊。哎，你们，他说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去到教会就信主了。好，所以他那天讲一句话，他说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我如果在平常听这样话说，他说这粒麦子就是我。我如果在平常听说我这个人好狂妄，我怎么敢讲这样的话？后来听他的故事，真的耶，就是这样。我如果没有亲耳听到，我可能耳闻，他怎么是这样？原来故事是这样，不是他去发表什么大放厥词，是人家找他的东西断章取义，然后来挑。他说后来他们这些人呢，继续要找周神珠牧师跟师母，好，结果刚好那个时候福茂的事情发生，焦点转移了。啊，不然这个周神珠牧师他们也要受一些。他说一辈子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要放下面子要付上这个代价。而这是他本人做的见证，他整个人就被提携起来。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不是听了他本人做这个见证，可能我对一些，虽然我不去评断，那我对一些事情的了解 也可能就是根据翻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就是不要随意去断是非，不凭耳闻，不凭眼见断是非。因为我自己明明没有什么事，就被人家这样子误会，被人家什么，也是。所以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来。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没有办法去说。好，谢谢。好，所以这个呢，很容易哈，很容易就是跟人的常情不相悖的，哈，这种东西我们很容易误会。好，现在我继续讲最后下面一点，神所要的祭是什么？诗篇51篇16-17节。51篇16-17节。好，我们一起读。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哥林多后书7章8-11节，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哥林多后书7章8-11节。7章8-11节，保罗写信给他们，哈，有的人就忧愁，哈，我们一起读。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11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11节就是那个果效。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我们这个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因为神光照了我们。不论人怎么看我们，人怎么哎呀啊，他们这样对你不公平啊啊，他们不用人怎么样，我们不管这些。如果神让我们看到，哎呀，我怎么这么自以为意呢？我的意也不过是破布啊。我昨天带文琪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还跟文琪讲我小学的时候怎么样抗议权威啊，还讲得铿锵有声哦。后来回来主说，那个意不过是破布。我就说我的老师不讲理，我怎么样让我的老师学乖啊，哈，不要随便对学生施加压力。神不喜欢。好，感谢主，我们天然人的自以为意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破布。可是这里呢，当神光照了我们，我们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就很殷勤，很 earnestly， 非常的恳切，很恳切，很就觉得自己很不好哈。然后好，我们来看，我们看会带出这个果效哈。我们看，我们再回到诗篇51篇7-15节，大卫就是这样，大卫就是这样。当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蒙神光照以后，他在神面前那么的恳切，那么的自责，以至于他写下5节、6节旷世的名言哦，来帮助我们啊。我们51篇 五十一篇，我们看他多么的多么的恳切，在跟神求。五十一篇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哈。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留连在这边太久哈。你仔细去读他的，何等的恳切。如果大卫，怎么讲？大卫的故事要教育我们，如果扫掉这一章，他对人类的贡献还不是那么多。也许有人就说，啊，大卫就是那一种人嘛。他出生背景很好啊，因为波阿斯路德是他的曾祖母啊，我没有这种曾祖母啊。好，那怎么样怎么样哈？可能人家会觉得，哦，因为他太完全了，他什么都按着神的旨意，他都没有犯错啊，这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啊，这个救恩不属于我。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个不警觉，他也犯罪了。他那么迫切跟神求，神就借着这一件事，叫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他的故事受到教育。他真的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不仅是他那一世代，服侍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所有的人因着这一篇他这样的一个忏悔诗都有指望，对不对？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啊！求主，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他讲什么？神啊，求你使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我读这个诗篇，我喜欢从第三节开始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你看，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也曾经有挣扎，面子问题呀。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是不是拿单跟他讲的时候，是不是指这桩事？ 然后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马上说哦，是是是，马上就那样，还是说他里面也在挣扎。他说王哎，他去欺负人的那个人是勇士哎，为他拼命打天下的哎。按着人来看呢，是他是很糟糕、很邪恶的，夺了人家的妻，还谋杀了人。哇，他不认罪的时候，你看，终日哀哼，骨头枯干。所以他四篇五十一篇那样祷告，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他有经验。我们一定要认错，有罪一定要认哈。你看那个日子多难过，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第五节太宝贵了，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呢，这就是他心里边的意思，他心里的状况。我说，因为耶稣说人心里所存的，嘴巴就说出来。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当他的心灵里一向神转向，心里有这样的心，嘴巴这样子跟神求赦免的时候，你就赦免我的罪。所以第一第二节，我们看看第一第二节，第一第二节他这样讲，这一篇的第一第二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能算这人，不算这人有罪，因为这一个人呢，他愿意诚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好，所以我们都是有指望的，不论我们的罪是什么。也许我们跟大卫不一样的罪，但是任何的罪对我们都是亏损，都是亏损。我如果更早从那些自以为义里边，在那边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在那边啊，我如果更早从这个里边出来的话，也许我今天要得到更大的福。我懊悔，我说神啊，但是也没办法，也没办法。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我把那个日期写下来，从此以后不要让这些事再来麻烦我了。别人怎么样，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至于我，我要来遵神的话语往前行。弟兄姊妹，我这次去参加过美娇牧师的特会，我以前也参加过，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次一样，我更认识这一个人。我体会到一件事，我不是说他是完全的，他讲的一些我还有一些东西要跟他讨论，要请教他。当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主对我一个启示，你不是一直要求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吗？再给你看，就借着这一个人再给你看到什么叫做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弟兄姊妹，我最后讲的这一段话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有灵界，有物理界。灵界是非常的触的，灵界的律是非常的精准的。以前龙教授常常讲，不要讲不信的话，不要讲埋怨的话。是荣教士他这样的体会，他一直，我现在能够了解为什么荣教士一听到人家讲不幸的话或者是埋怨的话，他的心灵里边那么难过。弟兄姊妹，不要讲不幸的话，因为他了解那个对灵界是很有作用力的。我再讲一遍，这一次郭美娇牧师讲了一个例子，他说5774年啊，这是犹太人的那个历哈。神给神的百姓一个应许，你说什么话，你口中就说的就算数。 所以他说，弟兄姊妹，好不好？关于神要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我们最好都来说阿们阿们，不要讲负面的话，因为所有的话都算数。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教导我们，他鼓励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一章，这个就结束。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21节，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21节，保罗不是好，我们14到21节，好，我们一起读。他说这一段话是那个中马田，就是一个清教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牧者讲说，保罗这一段话是整个圣经他的著作里面的巅峰之作。好，所以我们这段话我们仔细看哈。他说，如果你相信这个话，按着这个话去求告，神会大大祝福你。好，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他教导我们几招，他说，弟兄姊妹，你如果相信，你如果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样去祷告，一定会奏效。啊，我就把它写下来哈，我还没有开始操练哈，我跟你们分享哈，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聚会中的恩膏非常厚，恩膏非常厚。第一个就是什么？他说这边有讲心理三个，都是讲 inner man。求你按着，求他按着，这是保罗讲。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可以跟神这样祷告：神啊，他说我们的嘴巴所说的都算数哈。神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如果我觉得我软趴趴，我要勉强自己。跟神说，神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17节，神啊，求你使基督因我的信住在我的心里，住在我的里面，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这样的祷告是有果效的。还有20节，神啊，你能够照着运行在我里面的大力，运行在我里面这个人的里面的那个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你怎么信，神就怎么做。你不信，你的口不这样咬定，他说这是他说的，我相信。因为事实上在前一阵子我已经，为什么他昨天讲我阿们，因为前一阵子主已经对我的心说话，有一些已经先讲了。比如说我一直渴望就是拾回那个起初的爱心，我就回想主啊，当年是我怎么那样蒙你的恩的。主说调你的生理时钟，早睡早起。我已经被主提醒了，可是有时候还是因为 晚上这么安静，这么宝贵，这么安静，贪心呢、啊？这么安静，这么宝贵的时间就去睡觉吗？我就想要多亲近主一点，啊，就晚睡，啊，晚睡早起，那个果效就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昨天他就讲，你怎么拾回起初的爱心，重新跟神建立那个 first love。每天晨更的时间是黄金时段，他就讲神量给我们的生理时钟就是早睡早起，所以有一些话神已经先在我里边说了，所以讲我得到 confirmation。 好，所以我相信当神跟我讲说这些都让它过去，我就是有一天我跟牧师谈事情，后来说那天我就说够了，从此以后再不谈这些了，虽然我有很多的冤屈，再不谈这些了，都交给你，不要来扒拉我。主啊，我只要讲正面的，我只要讲你要我讲的，我不要去分述这些了。让神他是公义待我们，让他来为我说话，让我的愿我的公义时候到了如明光发出，我的公平明如正午，这个怎么样都没关系。所以就印证了我一直渴望能够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弟兄姊妹，耶稣说若不回转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天国。为什么我们不要，不是我们的思想，你去看2009年那个穆安德烈，他讲到住在主的同在里，他讲到一件事，我们要当一根枝子，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不过是 nothing but a branch， 因为结果子是神的枝浆流到这个枝子里边来结果子的。他里面讲说不是我们的思想，不是我们的概念，这个都会影响我们，但是不仅仅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概念可以使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成长，是我们需要借着亲近神，自己要连在葡萄树上，甚至我们有一些东西还不是很懂，有些神学的观念还不是很懂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心那么切慕神，跟他连在一起，讨他的喜悦，那个隐藏的那个生命就在里面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子。神啊，你既然是真的，阿爸父啊，你既然是真的，你真的在活人之地与人同在，耶稣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来了，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会得救，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神的话是不折不扣的，我们照着去做，有一天我们要经历到那个时机，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感谢主。对不起，我时间又花了很多。好，接下来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唱一首歌。